欧版的生活并不是太如意，仅仅过了一年多一点点，384年，他又离开罗马前往米兰。这一次他的目的仍然是希望为了获得职业上的发展，因为在米兰他有一个更好的修辞学的职位。当时的奥古斯丁并没有意识到这次的旅程将会完全的翻转他的人生。后来在他著名的忏悔录里面，他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这一次的旅程。他讲到这次旅程是这样说：我来到了米兰，来到了安波罗修主教那里，我来到了安波罗修主教那里。在米兰，他透过安波罗修主教的讲道，认识了圣经，认识了基督教。而最终在386年，我们很多人都读过这个故事，他一个人在后院的时候听到有声音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拿起圣经，然后翻到罗马书，然后为自己的罪悔改，信靠基督，成了一名基督徒。之后的一个复活节他就受洗。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一刻是关键性的。有人说他的归信的这一刻改变了整个基督教这个历史的一个走向。奥古斯丁的归信确实塑造了整个基督教的一个思想。有时候就好像一个奥古斯丁，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规划，我们按照自己人生的规划踏上一段旅程，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但神却借着这一个旅程把我们带向完全不一样的一段的旅程。奥古斯丁带着职业发展的梦想从迦太基到罗马，又从罗马前往米兰，而神却借着这段旅程把他带上一段完全不一样的旅程。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是从别的地方来到上海，可能和奥古斯丁一样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可能是为了求学，上大学上研究生，可能是为了探亲，可能是为了落叶归根。我们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原因踏上一段旅程来到这个城市，我们有自己的人生的规划，我们有自己的目的，但是神却借着这段旅程把你们带上完全不同的一条路，把你们从一个人改变成另一个人。你仔细的回想一下你的人生，你有自己的目的踏上你的旅程，而神在这里却把你从一个人改变成另一个人，神把你带上一段完全不同的旅程，这是你的人生吗？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尤其是在10-22节读到一个这样的故事，雅各带着自己的计划和目的踏上一段旅程，而神却带领他走上一段完全不一样的旅程，翻转了他的生命。我们来仔细的查看这个故事，按照故事的焦点，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看：旅程、梦和被翻转的人。旅程、梦和被翻转的人，我们先看雅各踏上的这一段旅程。10节告诉我们，他离开别示巴要前往哈兰，他踏上一段旅程，对吗？他离开一个叫别示巴的地方，那是应许之地，到另一个地方叫哈兰。这不是雅各原先计划好的一个旅程，是他欺骗他爸爸和骗取了他哥哥以扫的祝福，这样一个骗局败露之后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在上一章我们读到雅各的诡计败露，危及到自己的生命，他的哥哥以扫非常生气，想要杀死他，他不得不逃。而他的妈妈利百加，如果我们看这个27章的最后2节经文的话，他的妈妈利百加为这趟旅程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在27章46节，利百加就对以撒说：我因为这赫人的女子，就是以扫的老婆，连性命都厌烦了。如果雅各也娶这当地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以撒被这个理由说服了， 就把他的儿子雅各叫过来，嘱咐他，吩咐他现在要离开家，踏上一段旅程，从别示巴要前往巴旦亚兰地他母舅拉班那里，并且为他祝福。第五节告诉我们，以撒打发雅各走，他就前往巴旦亚兰去。这不是雅各计划当中的旅程，事实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趟旅程，是从应许之地前往旷野的一段旅程，是一段逃亡的旅程，是一段离开家逃离哥哥以扫的怒气的旅程。而这趟旅程的终点是哈兰。哈兰是什么地方？如果你还记得创世纪第十一章，哈兰是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被耶和华呼召要离开的地方。所以现在雅各是要重走祖父125年前走过的那条路，不过是反过来，从应许之地离开，前往他祖父从前离开的那段地方。而这趟旅程非常的远，远到以扫不会追上来杀死他，大概有600多公里，要走上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显然这会是一场充满危险艰难的漫长的旅程。在这个旅程当中，雅各来到一个地方，经文告诉我们，他来到一个地方，没有名字的地方，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地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至少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停下来，为什么要停下来呢？因为太阳落山了，天黑了，他必须在那个地方过夜。你注意到这个环境的描写吗？太阳落山了，天黑了，黑暗笼罩在他的身上。这是不是雅各人生的写照？摩西在告诉我们，这就是雅各人生的写照。他正在逃亡，他正处在人生的幽暗之处。太阳落下了，以扫他的哥哥没有追上他，可是黑夜却追上了他。许多解经家观察到，这一个故事跟后来在32章的故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32章发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另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在雅伯渡口，雅各再一次遇见神，在夜间遇见神。这两个故事是平行的，这两个故事是平行的，而整个的叙事要到32章那里才有黎明重新的开始。在32章26节，圣经特别的告诉我们，太阳升起来了，太阳升起来了。为什么摩西要特别强调这个细节？摩西在告诉我们，从这里黑暗追上雅各开始，雅各的人生一直在行走，一直行走在黑暗当中，要等到32章的时候，太阳才会重新为他升起。而在这整整5章的经文当中，你不会看到太阳再次升起。雅各一直要在黑暗当中，直到20年以后，他的心灵才有真正的天亮。而这个时候，雅各必须忍受离开应许之地的漫漫长夜。在这时候，他只能在旷野露宿。于是他找到一个地方，然后拿起那个地方一块石头。那个地方有很多石头，所以他随便拿了一块石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石头，作为枕头啊，不是我们今天用来睡觉枕头的那种枕头。谁会用石头来枕头呢？而是放在他头边上，用来保护他的一块枕头，是为了应对在旷野当中突如其来的危险的一个防身之物。而这些细节再次的表明，这是一趟充满了危险、令人精疲力尽的旅程。雅各踏上了一段旅程，他有他自己的原因、自己的目的、自己的计划， 他有他的目的地，他要去那里逃亡，他要去那里娶一个老婆。然后雅各做了一个梦，我们来看梦。雅各踏上了一个旅程，然后在旅程当中他做了一个梦，而这个梦在这个故事当中是最关键的。这个梦翻转了雅各的生命，这个梦翻转了雅各的这趟旅程，这个梦是神把他带上一段完全不一样的旅程，这个梦是出于神的。耶和华在梦中，第十二节，向雅各显现。在梦中雅各看到一个梯子，啊，请注意，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这个直梯一节一节爬上去的，更像是在金字塔，你见过那个在南美的那种有平台的金字塔吗？在金字塔上凿出了一个阶梯，在斜坡上凿出的那个石头的阶梯，或者像你爬山的时候这个爬上去的那种石头台阶，这样的一个梯子，像金字塔一样的一个梯子。这个台阶呢，一头立在地上，你想所有的台阶都是立在地上的呀，它肯定要有一个支撑点啊。为什么圣经要特别强调它立在地上？另一头呢顶在天上，台阶一定有一个尽头的嘛，为什么要强调它在天上？这些细节的描写表明这个台阶将地和天连在了一起，这是一个沟通连通天地的一个梯子。请注意，在创世纪的背景当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一点，天和地是隔绝的，是不是？但是在这里，天和地被一个梯子连通到了一起，不再是隔绝的。而且这个梯子有一个特质，神的使者就是天使，在梯子上面上去下来，这个梯子是可以行走的，天使可以在上面上去下来，这是一条通道，这是走得通的。即使神可以来到人中间，人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梯子是一个沟通的梯子，是一个通道，是神和人可以团契相通的一条道路。神在这里跟雅各相遇，神在这里跟雅各会面。很明显，这个天梯会让你想到什么？会让你想到巴别塔，对不对？摩西有意让我们在这里跟巴别塔做一个对比，做一个联系。巴别塔就是这样一个有阶梯的金字塔神庙。巴别塔就是巴别，就是神的门的意思。后来你看这里，雅各说这就是神的门，对不对？巴别就是神的门的意思。而在当时，在创世纪十一章，巴别塔的建造者认为，借着他们高超的工艺，他们可以做砖，他们有沥青，对不对？他们可以建造一座通往天上的直接，他们自己可以找到那条通路，神可以借着这条直接到他们中间，他们可以借着这条直接到神面前。人的努力，他们以为可以建造一个天地相连的通道，他们成功了吗？很显然没有，人的努力没有成功，相反带来了全地的混乱。巴别带来的是全地的混乱。可是在这里，神却与雅各相遇了。请注意，雅各在这里能够与他相遇，与神相遇，不是雅各自己寻求的，不是雅各能预料到的，更不是雅各配得的。雅各寻求什么？上一次保罗长老让我们看到，这个兄弟俩都不认识神，虽然他们成长在一个圣约的家庭里面，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显明，神只是他们口头的一个文化的观念，一种习俗。我们当中有许多从小信主的，你父母嘴里的耶和华，你父母嘴里的耶稣基督，对你而言是真实的吗？还是你只是谈论他，像雅各一样说，哦，我为了讨好我的爸爸，为了欺骗他说，是因为你的神耶和华让我得了好运， 很显然，雅各并不寻求神，他一生当中没有做过什么讨神喜悦的事情，而恰恰相反，他紧紧的想要抓住自己的人生。他叫雅各，他善于抓住，他说谎，他甚至亵渎耶和华的名。而现在，在一个逃亡的旅程当中，他也没想要去遇见神，他只是想找一个地方好好睡一觉，对不对？他根本没有想要跟神说话，他们根本没有想要跟神见面，他只是想要睡觉，别理我，我只想要睡觉。但是就在他没有寻求的时候，就在他没有预料的时候，也在他不配得的时候，神却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刻向他显现，和他相遇。请注意，耶和华来跟雅各相遇要做什么？你认为耶和华来找雅各是为了什么？你觉得雅各会有什么想法？你刚刚骗了你的爸爸，刚刚惹了你的哥哥，刚刚亵渎了耶和华神的名，然后你逃跑了，下一刻你转身一看，哇，耶和华来了，你想他要做什么？你会觉得他想要来惩罚你吗？雅各会担心神要来惩罚他吗？雅各会担心神要来咒诅他吗？当然。可是出人意料的，出人意料的，神没有咒诅惩罚雅各，相反，神来到雅各面前跟他相遇，他要来应赐给他应许和祝福，他要把从前赐给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他父亲以撒的应许现在赐给这个混蛋。从前他跟他祖父跟他父亲立约，现在他要来跟这个混蛋立约。我们读到这个神给雅各的应许，我们多处读到这个应许，对不对？这个应许有土地的应许，这块地要给你，有后裔的应许，你会有很多后裔。神说我要跟你同在，我要做你的神。这令人震惊，全能的神在这个骗子最不堪的时候找到他，并要把所有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丰富应许都赐给他。你认为雅各配得这一切吗？很显然，雅各之所以能领受这些祝福，完全是神主动赐予他的。雅各绝对没有做任何事让他可以配得神的圣约应许。雅各把事情搞砸了，他一直在用自己的诡计试图抓住神的祝福，而这带来一个结果是他不得不逃亡，逃离应许之地。而如今神居然找到他，把应许给他，显然这是出于神完全的主动的恩典，完全没有人半分的功劳。但神的话还没有说完，还没有说完，他还给了雅各三个个人化的应许。他不只是把从前的应许重述了，他还给雅各三个个人化的应许。他考虑雅各的状况，他知道雅各正在一趟危险的旅程当中，他知道雅各要离开应许之地，进入一个未知的旷野。而针对他的状况，耶和华应许他说什么？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在哪里，在应许之地或是在应许之地以外，我都跟你在一起，我必保佑你，保护你。而不仅如此，你离开吗？我还要把你领回，归回这应许之地，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而这个应许将会在之后雅各的人生当中实现。往后把创世纪剩下的章节，我们会不断的看到神的这些应许如何在雅各的生平当中实现。简而言之，耶和华对雅各说什么？雅各，你的旅程不会脱离我的保护，我的带领，你不会走到一个地方是脱离我的视线。在新约当中有一段话跟这个应许是相得益彰，你们很熟悉，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真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 弟兄姐妹，这个会面，这个梦让你感到震惊吗？你和雅各一样，你和雅各一样，一直靠自己抓住人生，你拼命读书，想要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拿到很高的学位，你找到一个自认为可以托付一生的配偶，你努力养育完美的孩子，让他们有好的前途，让他们成家立业，你找到一份很高收入的工作，你住进一间很宽敞的新房子，你一直觉得这些会给你带来满足和安稳，但是突然之间你发现所有这一切都出了问题。我知道在你中间有些人觉得我现在哪都出了问题，我的孩子出了问题，我的婚姻出了问题，我的工作出了问题，甚至我的房子也出了问题。从前你追求的一切现在完全乱套了，你把一切都搞砸了，你的世界崩塌了。而就在你最不堪的时候，神来寻找你，与你相遇。而他见到你的第一句话不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也不是现在你知道自己错了吧，你现在知道你要悔改了吧，你现在知道你要处理你的罪了吧，都不是。神说什么？而你知道神这样说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但神没有这样说。神见到你的第一句话，神在你最不堪最无助的时候见到你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我有很多祝福要给你，没有任何事物能将你从我这里夺去。何等奇妙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临到雅各的恩典，这是临到你的恩典，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神在你最不堪的时候临到你，对你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而这个梦是雅各生命被神翻转的起点。我们看了雅各的旅程，我们看了这梦，我们要看被翻转的人，雅各是如何回应这临到他的恩典呢？第十六节，他从梦中醒来，说了三句话：耶和华真在这里，真的，神确确实实向我显现了，这是真的，这是事实，这是远超过我身处的黑暗，远超过我所面临的那种窘境，远超过我的无能的更为确实的一个事实，神向我显现，他就在这里。而因为神在这里，雅各有什么反应？他惧怕，他说的第二句话，这地方何等可畏，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平常的地方，这不是没有名字的地方，这不是随便的一个地方。请注意，他刚才是随便来到一个地方，对不对？因为天黑了他就停在那里，可是现在这个地方不再是一个随便的地方，一个无所谓的地方，这是神在这里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称为神的殿，神的门。雅各对这个地方产生一个反应，叫做惧怕，叫做敬畏。因为他跟先知以赛亚一样，在这里见到了至高圣洁的神。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因为神在这里，这个地方就完全不一样了。雅各领略到神的恩典。第十九节，雅各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摩西在这个时候特意告诉我们，那个地方原来有个名字叫路斯。为什么摩西直到这时候才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叫路斯？他完全可以在第十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雅各来到了路斯，在那里住宿，对不对？因为在神向雅各显现之前，这地方无所谓，叫什么名字无所谓，无所谓，这个地 地方之所以重要，这个地方之所以成为伯特利，神的殿，神的门，是因为神在这里，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如何，是因为神在这里。因为神在这个地这里，这个地方就不再一样了。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新的名字，不再是路斯，而是伯特利，因为这是神的殿，神的门，在这里天和地相连接，再没有隔绝的地方。因为神在这里，这个地方就不再是无足轻重了。然后早晨雅各起来，拿他当枕头的那块石头，请注意我说的那是平常的随便一块石头，现在这块石头不一样了，雅各把它立起来做一根柱子，他浇油在上面。浇油的意思是这根柱子现在分别为圣了，现在它是给耶和华的，它是向耶和华敬拜的祭坛，因为耶和华在这里，一块平常的石头就成为敬拜神的祭坛。雅各立下石柱，作为神向他显现的纪念，和亚伯拉罕、以撒向耶和华筑坛一样，他在这里敬拜耶和华。而当神实现他所应许的，把雅各带回伯特利的时候，他再次来这里敬拜耶和华。今天来到这个组织崇拜的，我相信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参加这场崇拜，你会留一些什么？有些人可能会留意，哇，我们的会堂更加的宽敞明亮了。有些人会留意今天的诗歌唱得好不好，音准不准，唱得是不是有感染力，有能吸引人。有些人惯例会留意我今天的讲道讲得怎么样，如果讲得不好请不要告诉我。有些人会说今天的主题够不够清楚，立证够不够吸引人，应用是不是跟生活有联系。有人会留意说我今天在这里有没有学到一些新的知识，我在这里对圣经和神学有没有更深的理解，我在这里我的心灵是不是得到这种平安的感受。请注意，你在教会当中，在崇拜当中留意这些东西并不是错的，并不是错的。可是各位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主日的早晨聚集在这里，我们是在敬拜耶和华，我们是来到神的殿。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样一种反应，就好像雅各从梦中醒来之后所说的，耶和华确实就在这里，这地方何等可畏，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你正来到神的面前，你正在与万军之耶和华圣洁至高的主相遇，你在他面前说话，你在他面前站立，你在他面前思想，这地方何等可畏。而神在这里，这就是这里的敬拜之所以成为敬拜的原因。神在这里，这是所有的唱诗祷告讲道之所以产生意义的原因。而我们在这里透过神所赐给我们的管道，为了去与神相遇来敬拜。已故的牧师提摩太凯勒有一次讲到如何听到的问题，在我们的仪文上面我们会有一个讲道笔记的地方，他说我希望在我讲到快结束的时候，会众可以不要记笔记。哦，记笔记当然不是问题，如果你学到些什么，你懂了些什么，我很高兴你能记笔记。而且就算你在讲到最后快要结束的5分钟之前记笔记，他说我也会把你赶出去。但他继续说，我希望在每一次讲到快结束的时候，你可以停下来，你至少可以有一种感受，就是说好的，我在这里不是要在查经，我来这里不是要上课，我来这里不是要带走一些什么知识点，我需要停下来安静倾听，我需要仰望，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正透过台上这个有罪的不完美的人讲解他无误的道，主耶稣正在跟我说话，神就在这里，他来跟我们相遇，而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向他发出敬拜的原因。雅各敬畏神，敬拜神， 然后他向神许愿，第二十节，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他重述了神的应许，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听到神若什么我就什么这样的句式，你有什么反应？你会不会觉得雅各又在与神讲条件？不是的，这样的说法是当时许愿的标准的说法。雅各是在说，耶和华，既然你应许与我同在，保守我，供应我，带领我，你如此的恩典待我，我要以你为我的神，我要纪念你，我要在这里敬拜你，我要向你奉献十分之一。雅各是在说，神，你这样的恩典待我，我要回应你，我要向你委身，我要向你献上奉献。雅各这个紧紧抓住的人，这个紧紧抓住的人，在这里被神的恩典来翻转和改变，成为一个愿意给出去的奉献者。雅各向神奉献十分之一，这让我们想起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也让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意识到摩西律法当中所要求的十分之一的奉献。请注意，我不知道你还是不是这样想，但是一个人不是因为向神奉献十分之一而成为基督徒的，你不是因为向神奉献而成为基督徒的。尤其在我们当中有很多有家庭信主的背景，我希望很清楚这一件事情，你不是因为奉献，你不是因为敬拜，你不是因为做的基督徒做的事情而成为基督徒的。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是神的子民，你会透过奉献来表达你对神他的爱和委身。奉献是基督徒表达对神爱的一种具体的方式，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今天我们在崇拜当中会有奉献的环节，请注意，你不是因为奉献而被神改变，相反，是因为神的恩典改变了你，你才能够奉献。奉献是领受神恩典的人对神做出的回应。而在雅各身上，我们清楚地看见，奉献不是雅各原来的天性，他毕生都是那种紧紧要抓住那些人，抓住的为自己赚取祝福，丝毫没有想到神的人。可是现在，当他领略到，当他意识到，当他明白到神向他显明的恩典的时候，这恩典就改变了他，将他从一个抓住者改变成为一个奉献者。很多人在这里问我怎么可以改变，我怎么可以改变？神的恩典会带来生命的改变。你领略到神的恩典吗？神的恩典是否激励你，影响着你的生命，决定你该如何使用和处置神所赐给你的财富？神的恩典是否使你成为一个渴望可以给出恩典，使别人可以得到恩典、得到帮助的一个人？神的恩典正在激励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吗？弟兄姐妹们，唯愿神的恩典让我们看见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不管你是小孩、是大人还是老人，唯愿神的恩典让我们看到，我们从小到老都是一个极为小气、斤斤计较、想要紧紧抓住自己所有不放的人。而正是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这样小气的人，神为我们舍弃他独生的爱子耶稣，是为我们这样的人成为贫穷。我们唯有明白这白白的浩大的恩典，才有可能学会松开那紧紧抓住每一分钱的手。雅各并没有因为在伯特利与神相遇就瞬间变成一个圣洁的人，雅各还要经历漫长的神雕琢的刻画的成圣之路，往后我们会看到他如何被改变。那在这里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神的恩典在雅各身上翻转改变的恩的工作已经开始了。神拣选了雅各做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者，将圣约的应许赐给他，而雅各还没有成为可以跟神的应许相称的那个人，而神不会任凭雅各停留在他的这个地步。神的恩典要将他改变，要将他翻转， 神能够借着这个逃亡的旅程来实现他良善的旨意，神将这个逃亡的旅程变成一个天路历程。最终神要使这个不配的雅各成为以色列，所以最后你会看到他改名为以色列，因为神要使雅各成为以色列，而借着他，以色列要成为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借着他万国要得到祝福。当摩西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要让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听见这个信息，神最终要借着他们这群和他们先祖雅各一样不配的罪人、不堪的罪人，成为万国的祝福。神的恩典要改变他们，翻转他们。神的应许在新约当中成就了，神的应许最终要在新约当中成就。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七节，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当你读这个故事，再读这节经文，你就知道耶稣在说谁呢？耶稣在说雅各呀。耶稣将拿但业跟他的 先祖雅各做对比啊。而拿但业听明白了这句话，他就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耶稣就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你。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什么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耶稣说，我告诉你们真理，确确实实的真理，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神的使者在什么东西身上上去下来？在梯子身上。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那个梯子。耶稣自己就是那个天梯，将天与地相连，使人可以来到神面前与神相遇的梯子。所以耶稣后来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明白这话的分量吗？你如何与神相遇？只有、唯有、有且只有一条道路，就是耶稣。这意味着，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不能与神相遇。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不能坐在这里。你坐在这里没有意义，你在这里唱诗没有意义，你在这里听到没有意义，你在这里祷告没有意义，我在这里讲道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只有耶稣是通往神唯一的道路，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也正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恩典，才会临到像你我这样诡计多端的恶棍，使我们被称为神的子民，使我们成为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现在弟兄姐妹们，你今天渴望与神相遇吗？今天你渴望经历到雅各一样被恩典翻转的生命吗？你一直在苦苦的追问神：我怎么改变？我什么怎么改变？你渴望被恩典来改变吗？不论你来到教会多久，一个月、五年、十年，不论你已经接触到基督教，在教会里待了多久，一个月、五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不论你是小朋友还是耄耋的老人，你今天都可以与神相遇，你都可以经历到被恩典翻转的那条生命，那种生命，而那条路很简单，很清晰，就是耶稣基督。你要来信靠他，认识他，让我们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主耶稣，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天的门，神的殿，从天降下取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主啊，求你使我们的眼定睛于他，在每一个主日，在每一场敬拜当中都注视他，让我们注视他到一个地步，使我们可以像雅各一样说：主真的在这里。 真的在这里，而我在这里与他相遇了。奉耶稣基督的名。